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本期啊，木子彤老师这个休年假了，所以是我跟黄瓜汽水老师我们两位来糊弄一下。
大家好，大家好，
也可以理解为是番外篇啊。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就是网上最近一个流行事件。然后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群里发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山东泰安的一个男孩，然后为爱一v五的事儿，然后现在在网上被称为纯爱战神。
对。
然后我跟瓜老师准备先复盘一下这个视频，还有这个故事。瓜老师请。
就是千里走单骑啊，当代千里走单骑，当代关羽。就是我当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以为他就是互联网上的又是一个闹剧啊，一个梗
段
子呗，就是又是段子呗。其实我们去虎扑上面你随便转转，就是比他惨的也挺多哈。但是当时那个视频就是因为他有视频嘛，然后而且是这个画面中的男主人公也是挺戏剧化的，有点像堂吉诃德，然后他奔跑的样子让我甚至有一丝感动啊。就是谁没有，就是大家都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人都笑他但人人都是他，所以说在笑过之后都觉得他哎呀鞋都跑丢了，就很可笑的样子，然后笑完之后眼角有一丝泪水哈，就是曾经你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事儿，然后想一想是吧，然后点燃一根烟赔一根。
是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先发群里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长图版的那个文，然后读起来就觉得挺离奇的吧，挺离谱的，说一v五，然后包括有一些非常离奇不能说传奇性的段子，从哪儿骑三小时自行车过来什么的，
三天三夜，
对对，三天三夜
共享单车，对，蹬的人字拖都蹬掉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看那视频，然后包括一些官媒也在转这个视频，我才意识到这事儿原来是真的。
对，
然后他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他爬墙根儿，不对，爬那个带尖的铁丝网。
对对对。
然后拖鞋掉了一只，他也不去捡，就眼神中只有前方，然后去解决问题。
赤足奔跑。
对对对。
大家都说这双人字拖是战神之靴，被遗忘的战神之靴，真的是，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是让我就怎么说呢？我看有的评论区的一些朋友们就说，笑笑得了，不要笑我兄弟。我兄弟是好样的，
对对对，就是为爱奔跑没有罪，
对，
就是他虽然很狼狈，但他成了所有人心中的英雄的那种感觉。
甚至他那件红黄色的同款毛衣，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他穿了一个就是下面是黑底儿的，上面是黄色的一个衣服，好多那个男大学生买了一件同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面，勉励自己啊，就是为爱不要做舔狗，为爱不要就是戴绿帽。
明白明白。他其实大家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大家还对这个还扒他这个就是绿他的这个女朋友，
对对对，
然后还说了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不能说比较有意思，比较恐怖的东西吧，就是这互联网太可怕了，一是这个三天三夜骑车就已经非常离谱了，
对，
最后还就是把这件事弄成了怀了别人的孩子什么的之类，
是
让我想起嘎啦那首歌的那种感觉，什么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那个我也没脾气，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男孩吧，他这件事儿，就是我跟瓜老师看完，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就这件事儿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爱情化身了。
对。
然后你看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段子和梗了吗？关于他，
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抖音还有微博上的评论区啊，他们就说这个男生去了，这是他对感情的尊重。他没带刀是对法律的尊重，他还戴口罩是对疫情的尊重，然后就是他是全方位360度的汉子，真汉子。他们都说哎呀这个山东男人是真能处啊，就是有事儿他真上啊。然后还有好多就是我看到的基本上这回是男女头一次没有任何性别对立啊，也不是没有任何吧，就基本上吧，大家不会说哎呀那一巴掌拍不响啊，这个女生也有苦衷啊怎么样，现在大家好像就是战线一致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男人，兄弟你如果再婚我随你200，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就是针对这个女孩，我也是刷到了一些就是相当于人肉她的信息，我当然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嘛，但是就是她会一直谈到我的那个社交平台，就是你一刷新就有，就是有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学校里的人还是不是这个学校，就是看着有点 有点不忿的人啊，就把这个女生的照片挂出来，包括她的一些社交平台啊，她说过什么话呀，她长什么样子，她发过什么抖音，全都挂出来，然后把她的姓名也打出来，就说这个某某同学在某某技术学院刻苦认真，苦了自己，苦了父母，苦了老公，就是不苦。嗯，对，对对对，这不就不能说出来了。
对，
对，就是那个评论就在刷屏，然后而且我就是随便刷一个抖音，底下评论区就是这段复制粘贴的文案，就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另外一种网络暴力了吧？但是也不是说他就这个事儿很难讲，这个事儿很难讲，这个事儿真的很难讲谁对谁错哈。
嗯，
因为这是一种公众集体情绪嘛。
嗯，
对，这个情绪上来真的是很难拦住的。
其实这个词儿，它变成一个这事儿变成一个流量，除了它为爱奔跑这件事本来就很富有戏剧性，然后"专升本"三个字也感觉是一个流量词。
对，就说这男生是在工地上上班还是什么啊？
对对对对对，
工资卡交给这女生，然后供她去读那个专升本。结果据说是这女生在学校里面怀了别人的孩子，然后花掉了这个男生的钱，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又跟她结了婚，相当于就很多人就开始说，你看婚姻给一个男人带来了什么。
是，
对。
然后但其实就是这些消息咱们就是完全确认的其实只有就是这个专升这个女孩读专升本，然后男孩在外工作。
对， 对，
然后剩下的其实现在就是还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是的，
对对对，
他们说三天三夜好像不是，
对对对，
说是在当地，是当时就当地骑着自行车过去了，所以没换鞋，所以穿着人字拖。
对对对
对。
然后当时我还看见过一个离谱版，是说这男孩是在封控期间，然后封控完了之后立马过来了，
哦，
听说这事之后立马过来了，就特别
火烧眉毛了。
对，特各种扯的都有。
对，就各种版本就出来了，其实大家都不一定接近那个真相啊，但是大家就是民众嘛，就是公众是很喜欢在这种过程里面去添一些东西的，然后大家就形成一种传故事的一种就是氛围，就这故事传起来的大家就乐了。
今夜都是王大爷张大妈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看有一些诗，就是这个勇士之歌的那种感觉，
嗯，
什么赤足男儿一挑五，殷勤狂妇终未苦，世间纷纷木梁柱，金莲不止出水浒。觉得这个叙事里，其实这个女孩也是被攻击了嘛。
对，
但是就这个大家各有观点嘛，就我们也不聊。但是就是这个男孩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传奇性的存在了。
对，他有点真的有点像水浒里面某一个人一样。对，
水浒里的谁？
水浒里的谁？你想想，
五家合体，五家合体。
还有好多人把那个之前最老版本的那个《虎扑绿帽文学》又经典传唱了一遍，就是那个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对话，就说：“哎，他是你前男友，你俩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了？然后你俩睡了吗？”然后那边说睡了，然后最后一句是“高铁太晃了”。
哦，我想起来了，
对对，那个是经典的
一个
片段，
经典绿帽文学嘛。
对对对，现在绿帽文学又复兴了，就是因为《纯爱战神》这件事儿。
对对对，绿帽，不过绿帽文学其实是就是男性只要就是只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化吧。
为啥呀？
我觉得肯定就是这个往深了说肯定不好说，谁都不想被绿嘛，首先，
啊，
对吧，
对，
都期待那种纯洁的爱情。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就这个东西它还有一种恐惧在里头吧，就是对一个男性最大的诅咒不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生的吗？
啊，对对 对，
对，
这个危机感是比较重的。
对对对对，这个在分析那社会学教授还有说是什么因为那种生殖恐惧的呀，然后传承后代啊之类的分析其实有很多。
对，这个焦虑我觉得女生可能真的不明白，因为我们真的能确定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
对对 对，
对，但是男生就确定不了孩子是谁的。
对对对，就因为其实还是会对这件事儿肯定搁谁都会觉得非常的接受不了。
嗯，
但是在道德路径之外，就是道德路径之外它更多的讨论空间，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这期的主要论点。我们可能要聊一些通过这个纯爱战神唤起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往事，
被绿的往事。
先不说被绿吧，咱们先聊聊一些青春期恋爱的二三事吧。
行，
我先说我的，我先打个样。 就我感觉我的初恋应该是从五年级开始的。
你这够早的，五年级我还做奥数题呢。
是，对对对，那应该是场三角恋。
我的天，五年级就玩三角恋？
嗯，不是不是，是这样，是我是一班的，然后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喜欢那女孩是一内蒙的，
嗯，
然后是三班的，然后名就不说，但我还记得人名 ，QQ 号还背得下来呢。
这都能背下来，我连我自己都背不下来。
那绝对也是纯爱战神了呀、
哎！对对对，人人都是纯爱战神。
对，人人都是纯爱战神。然后当时他们班就是我那会儿画画挺好的，
嗯，
然后在学校，我们那会儿学校不是提倡素质教育吗？咱们小时候、
嗯、
就办画展，然后同样也是一画画挺好的女孩，就挺喜欢我的，
嗯，
然后呢，我那女孩喜欢我，就那会儿还给我写那个。就那会儿有时候就是男孩女孩表白喜欢抄情诗，你知道吗？
是
他给我抄了一首 SHE 的天使在唱歌，
哇，
然后通过那个女孩给我，然后抄特别好看，然后那会儿就是隔着班传字条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我就特喜欢那个女孩，就是她传字条的那个女孩，但是我又不知道该这件事该怎么说，然后我就不理那女孩。
你不理哪一个？
就是喜欢我那女孩，然后呢，我就说我就是那五年级懂什么呢？我肯定跟那个女孩说我喜欢你啊，对吧？但是人家女孩不喜欢我呀、啊，她喜欢另外一个，就反正就是非常胡扯的一件事。然后，但是就那个到最后呢，就是我上初中之后，然后那个女孩回民，她回民，然后内蒙人，然后去的是就是民族学校嘛，
嗯嗯，
民族学校，然后还有联系，然后但是人家就是真不理我，就给人打电话，人都不接了。那种的，就那会儿咱不是刚好手机什么小灵通啊，乱七八糟的，人都
打电话发短信，
对对对，还挺悲伤的，还挺
有点卑微，
对对对，有点卑微，谁又不是
谁对谁没卑微过？
对对对，然后那五年级之后，我觉得我操，这他妈太可怕了，这不能这样了。
嗯、
然后，但是最后有趣的是，最后那个女孩就小学喜欢我那女孩，最后在多年以后通过 QQ 加了我的微信，
嗯，
她成了一个艺术家，然后在美国，
我的天，你看。这事闹的，
对对对，
你要是以前就是啊、对吧？你现在也在美国了。
对，他妈是一个记者，我记得、他妈是一个记者，单亲妈妈。然后，但是他是人挺好的，就是他是个好人。
你看你这好人卡发的。
但是小时候确实是，就现在也对人家没什么感觉，但只是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因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就他给我抄的那个本儿，我现在还留着呢。
嗯嗯。哎呀，但是太纯情了，
就那段还挺
有点不习惯了，这怎么着？我这么纯情，
我一直都这样，
纯爱战神，
纯爱战神。
嗯，接下来呢？
你来一个呀、你来一个。
咱俩现在就是这儿应该喝点酒吧，就是谁输了，然后谁喝一个，然后要不再讲一个。我想想啊，我想想，
你来一个，我再来一个，
对，一人一个吧，就是扎尔一个，我一个。我真是跟你比不了，这怎么还有五年级谈恋爱的？我都想不明白。
这五年级大家都情窦初开了吧？我觉得
我五年级根本还不知道喜欢人是干啥的。我五年级天天傻乐呢，还在那儿，要不就是做题考试，要不就看动画片，谁知道谈恋爱是个啥呀？但是我还是就是比其他的一些我的身边的女性朋友、闺蜜什么的，她们谈恋爱都要早一点。就是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个同桌谈恋爱。但是当时就是整个班里面都没有人谈恋爱，因为大家都是那种傻孩子，就是学习考试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就是在小学就开始就知道这个事儿的，可能到初一才慢慢知道，就初一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都是、对，就是当时也是我呢，就是我在谈任何恋爱我都是被动接受的一个人，就是只有对方找上来说啊我想跟你在一块儿，我喜欢你的时候，我才知道啊、这样啊，那我跟你在一块儿吧、从来都没有说我看到一个谁然后我想跟他在一块儿，然后我去追他，就没有，所以说我这辈子谈恋爱都这样，从第一次谈恋爱就是这样、我的同桌跟我说我想跟你谈，也是写小纸条，就是一个个儿挺高挺瘦的那种男孩，就是现在我回想起来那男的就是细狗，但是
细狗
纯细狗，就是我现在最不喜欢的一种男的，对，现在真是我最不喜欢的男的，但是他就挺细狗的，然后就是也是写小纸条，我记得他字儿特别丑，然后我还记得他当时就是不好好学习，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肯定跟扎老师不太一样吧，就是我们是不是那种混混，但是就是有的那种学生啊，他会对做混混这件事充满了向往，比如说我的这个第一个男朋友，他不好好学习，然后他就天天把那个书包也不好好背，然后那校服也不好好穿， 就站在学校门口跟就叛逆起来了。其实我们那学校其实是一好学校，你再叛逆，你撂到社会上，你能被人打死，就是装嘛，就装装逼嘛，对吧？然后就几个那种个高一点、那种长得好看点的男生啊，就经常站在一块装逼，他就是其中一个。
那当时你会觉得他很帅吗？
对，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也太帅了吧！哎呀，当时可有面子了，就是你看啊，班里有一个这么好看的男生，哎，被我泡到了，我是咱们班第一个谈恋爱的，
就觉得挺酷的。
哎呀，觉得自己酷死了，觉得自己就是特别牛逼，特别不一样，跟别的女生都不一样。哎，你看我就是能第一个谈恋爱的人，然后我学习也没落下，我各方面就是我该玩的也玩了，我多牛逼啊！
我学习又好又叛逆。
哎，对，我该抽烟该喝酒我都没落下，然后我还有男朋友，哎呀，爽死我了都要。然后当时就是我记得就是全班同学一块起哄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肯定是你在长大了20多、30多的时候，你再回想起来还是蛮好玩的，蛮温馨的一个感觉，因为你不可能再去上学了嘛。但是上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甚至同桌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全班人帮你瞒着老师的感觉。
哦，对对
对, 那种感觉扎尔应该也懂，就是其实是挺美好的，
挺甜蜜的，
对，挺甜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全班人都知道你俩谈恋爱，但是大家都不敢让班主任、不敢让任何老师知道，因为学校管得严嘛。所以说每次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又起哄又在保护你的那种感觉。比如说老师叫我当时的那个初恋男朋友起来回答问题，他答不上来，然后老师说那我再点一个同学来帮他答一下，全班人就会喊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得站起来帮他答。你当然你在现在站在30岁再看这件事儿其实没啥，但是当时的就是天大的事儿了。哎呀，当时那脸都红的呀，哎呀就不行了，不活了，感觉就是哎呀真害羞，怎么怎么样。
明白
对，就那种感觉赵老师应该也懂，就是在班里谈恋爱那种。
对对对，挺甜蜜的。
挺甜蜜的，对对对。还有中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上初一的时候，那应该是第一个学期的时候。然后我们中午在食堂吃完饭，然后会拿一个出门证，然后去学校周围散步，相当于就是一个初一小孩的约会。他能约什么会呢？他连杯奶茶都买不起啊，他只能说就说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压马路、
哦、
然后把
那
个
浪漫的
对把五字旗就这么压马路压过去，然后就是说话走路，然后偶尔能拉个手啊什么的就了不起了。然后等到下午要五字旗结束上课了，然后再回来。我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俩去压马路出学校门的时候，然后我们班同学就站在3楼那个窗户那儿，然后大家都在喊，在喊我们俩名字，就那种起哄的感觉，那真是这辈子都不会有，就那么一次。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确实是挺甜蜜的。虽然说这个男的是一傻逼，但是不影响这个感觉是甜蜜的。
明白明白。
对对对。
那后来你还跟他有联系吗？
哎呀，这个东西吧，就是后来怎么
说，不好说，
不是不是，也不是不好说、啊、就是这个男孩我跟他谈恋爱，包括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老不怎么好好学习，但其实我们学校的那些理科班的男生都是脑子很聪明的男生。
嗯，
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小时候我学习比他好怎么怎么样，但最后人家高考人家上哈工大了，好像就是其实学习挺好的，其实脑子很聪明，就好好学习，高考还是可以考一个很牛逼的学校。然后后面可能就是出国留学怎么样，但是我没有他微信，我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初高中都是一个系统里的，都是那个一个品牌里的，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同学初中的高中的都是混在一起都认识，就是我能从我高中同学那儿听到一些他过得怎么样，他在干嘛干嘛，就是这种消息吧，但是我没有他微信。
明白。
对，但是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感觉很重要。
哎、感觉就是感觉，对。
哎，如果让你回忆这段恋爱，你觉得什么颜色的呀？橙色的吗？
蓝的。
蓝的。
嗯，因为我们校服是蓝的。
哦。
对。
这样。行，那我再说一个我的吧，这是属于自己黑历史了。
极限一换一。
极限一换一，来来，一回，那就是初中恋爱，初中恋爱的时候初一吧。
嗯。
然后也是就是去了东城R5中，然后班里有一回民。
你怎么老喜欢回民？
我也不知道，就反正有点，就是他就是他性格挺大大咧咧的那么一个女孩、
嗯、
就感觉像一个男孩一样，就特别果断那种感觉，就是在我记忆里啊挺酷的。家住长宁南小街那边，长宁南小街那边本来就是回民区、
嗯、
然后呢在我记忆里他就是他学习一般嘛，
嗯，
学习一般，但就是感觉挺酷的，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特像男孩的性格，
嗯，
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在班里我也挺喜欢他的，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应该不喜欢我吧，但我就非想跟人家好、
嗯、
然后他就好像勉为其难跟我好了一个礼拜。
勉为其难跟你好了一个礼拜。
对对，然后应该就是那会儿初中女生好像就是有时候觉得啊，那个就是好像就不止那个女孩那样，就好多女孩都有，就是比如你喜欢我，我跟你凑合先好一阵。
哎，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一辈子都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里面，就是没有说哎我喜欢一个男的，我要想办法去跟这个男的啊，你像、
啊、
对，就永远都是我坐在那儿，然后等一个男的来喜欢我，然后来挑一下啊，这个行，这个不行啊，行，那就你了，然后开始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女生，反正我是这样啊，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女生是这样，就是因为她一辈子都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里，
明白？
就是你来喜欢我 ，OK， 那我觉得你还行，我跟你好呗，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然后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但我
是是是，
但就是他好像喜欢，就那会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有那种就是。小时候对爱情的那种感觉吧，就觉得啊，那种占就爆棚的占有欲啊、
嗯，
包括那种的，就其实现在仔细想起来，应该也挺不好的。比如就想不想让他跟男孩说话呀、啊、之类的这些。
你这吃醋吃的还挺厉害呀、
啊，醋王啊！
哎呦我的天、
啊！但是就唯有这段感情的时候是这样，
嗯，
但是就是这段完了之后就觉得 OK 了，就是虽然只好了一个礼拜还是俩礼拜，
嗯，
但是分手之后觉得自己成长了，就感觉 也不想追女孩，就更喜欢就是不喜欢那种强扭的一件事，
嗯、强扭的瓜不甜，
对对，更
不乐意就算了，
对，不乐意就算了、
嗯，
然后也不会有太强的占有欲吧，就这种事儿，我觉得就包括他当时因为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还打班里男孩，然后他就跟我谈这件事儿来着、
嗯，
我觉得哦，对，他说的好像对哦，然后就不能这样去做，然后后来感情里就没有类似的情况了，但是这件事其实是我自己，小时候也不懂事儿吧，我觉得，
嗯，
反正还有什么呀，就是他当时还带着他姐来我们家玩来了，我觉得
嗯，
特早一次，
对，就说到就是男生为了女生打架，我觉得应该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学校里面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基本上就是八零九零后的那个青春期，就是总有。人为了女孩打过架，
对对 对，
对，而且在女孩的那个视角，扎尔可以说男孩视角啊，反正在女孩的那个视角，就是她其实是一种有面儿的行为，嗯，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就是会，她当然不会说出来，这说出来就有点太丢脸了嘛，就是有点尴尬，
嗯，
但是她其实是有一种虚荣心在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为了证明我的魅力或者怎么样，就是哎，你看这俩男的为了我打起来了，还打群架去了。你看打的脸上还挂彩了，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在整场事件里面就会觉得满足了一些虚荣心啊，就是哎，你看我还挺受欢迎的，
对，
挺抢手的，对。
对，咱们不带那个现在成人的那种视角去说，就只说咱们童趣，
对对对，
童趣那个点。其实小时候为女孩打架，其实，我后来其实因为女孩没怎么打过架，但是我因为我哥们儿的女朋友老打架。我哥们儿女朋友在我们那学校里属于就是比较有名的那种，然后也，就是按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比较能惹事儿吧。他就是也跟好多男孩好过，然后所以呢，就是那个男孩他第一件事儿就我们第一次打群架，就是因为他原来跟高中的一个人好了，然后那个我们那哥们儿气不过，然后那高中人又挺狂，因为我们学校他分一个班，一个叫中加班，一个叫我们普通班，中加班的人都比较有钱
哦。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那会儿还带着一种阶级色彩，觉得打咱家这帮有钱的，
就是那种闹革命，
对，然后就
打土豪，
对，打高中生，然后赢了，
嗯、
然后但是后来这不是唯一一次，后来还有很多次，就比如那会儿，其实到那会儿之后，不是已经有手机了吗？
嗯，
那有时候那同学肯定就聊骚，
聊
天聊过分了，聊天聊过分了，那被他看见了，他肯定不认，
嗯、
不同意啊，那就打个电话过来骂，然后就骂起来就约呗。约就打、
嗯、
就这种那个女孩她挺沉浸其中的，到后来那个女孩她后来去二十四中了，去二十四中，因为我跟那男孩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那种，然后她到最后发展到什么呢，就比如说他们班有人跟她呛呛两句，她得叫人出来，就是得对峙一下那种感觉、
嗯、
你知道吧、
嗯嗯、
就挺那什么的，就是后来我那哥们都说这女孩有点，就是说她女朋友有点太那个作了，
嗯，
但是她也 就是下次我们该去还去，那会儿就觉得哥们儿义气嘛，帮朋友、
嗯、
女朋友那也是帮朋友、
嗯、
那种感觉。
天，没为自己打过几次架，竟为兄弟打了。
因为我性格还好吧，哎，打过一次，然后被开瓢了。
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25中星巴克、
嗯、
然后当时哎说出学校名来了，然后当时旁边有上班的跟他女朋友、
嗯、
然后我们可能跟他闹，然后闹的时候我跟我当时女朋友声音有点大、
嗯、
然后呢他要骂我，
嗯，
然后骂我，然后我就说骂他，那就说那怎么着出来吧，人是成年人，我们仨年轻人，
对，
就
仨小孩，
仨未成年、
嗯、
然后他一个人就打我们仨，哎呦，但是赢是赢了，但是我就是现在太阳穴这边不被开了吗、
嗯、
然后就是那么开的，
缝针了
没缝、
哦、
那会儿被打，那会儿小时候可能跟现在小朋友不一样，就是现在我们那会儿打架了就是回家直接说，就爸妈问说你怎么回事、
嗯、
打架了跟谁打的，我们不说，就是不、
嗯、
就是那会儿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那个就类似于一种特别原始那种攻守同盟似的，就一是不告家长、
嗯、
二是不告老师，
对，
所以我们也以为就是所有的孩子应该也这样，所以我们打过的孩子他们一报警或者告老师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气，
太玩不起了。
对对对
对，我也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很原始的那种默认的潜规则，就是这个是我们内部矛盾啊、如果你捅到了一个权威的一个比我们高一个阶层的，那个这个事儿就变质
了，耍赖
了，耍赖，对，你就是告裁判去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对对对，那会儿我们
对对对，
那会儿反正班里男孩就假如说你告家长，就是比如说就是不老实的男孩子，如果要告老师或者告家长、
嗯、
都会被视为就是
背叛。
就是、你比如说你打输了都不可怕、
嗯、
就怕你就是这种情况，那就是
你背叛了工人阶级。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那次是唯一一次就是比较打的比较严重的一次吧。
嗯，对对对。行了，再来一段吧。
哦，我想想还有什么一段啊，还有哪段啊，我想想。
嗯。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其实后来就没什么有意思，就这个前期就是我的初中那会儿比较多，后来的就是比较普通了，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初恋啊、
嗯、
不能说初恋吧，这其实也不是初恋了，就感觉早就是幼稚时代恋爱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那会儿那个男孩女孩就是已经发生亲密关系了，在初中的时候。
你们厉害呀、啊！
他们有的就是初一就已经发生亲密关系、
嗯。我的天，这玩的大呀！
反正就那会儿还挺逗的，就是想起就是旁边的人恋爱、
嗯，
就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今儿约女朋友去电影院亲嘴了，然后
啊、
嗯，
这个对，这个有是。
就感觉大家就是也不能说羡慕，就觉得挺甜蜜的，觉得这就是爱情，就觉得亲嘴了、
嗯、
就是爱情，然后去一看一场电影就已经高兴的不行了，那个、
发生一些肢体上的
对对
碰撞啊，对对对，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能跟女朋友拉个手那就是太幸福了，
哎呀幸福就甜蜜的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当时有一女孩坐我前桌
嗯，
然后就觉得拉手就那个瞬间就已经非常好了。
嗯，
或者咱们上课的时候不是老能换座吗？
啊、哦，对对对，
就是有些老师也不管你换座、
嗯，
然后你换过来之后，你就会有的人说啊，你给我换一下吧。有时候还得跟人说啊，你换一下，下次我帮你换这种。
嗯，对对对，
就那种交易。然后你要把自己喜欢女孩换到身边的时候，
嗯、
你那一刻特别高兴。
哇，那一刻心里都在放烟花。
对对对对
对，就是在课堂里面发生的这种东西，它因为是一个封闭空间
啊，
它总是很有火花的感觉。就尤其是你可能跟他隔着几桌，然后跟他对视了一下。
嗯，
就那种感觉特别心有灵犀的那种、
哦、对对对，
就是你在偷看他的时候你发现他也在偷看你，
哎呀、
啊、你俩
太美好了，
对，眼神碰到一起的那一个瞬间真的可能就是那种校园恋爱里面就是最好的时候。我怎么越说越感觉我们在教唆人谈恋爱。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真的是你现在就包括长大了你谈恋爱的时候，就哪怕你碰见一个喜欢的人、
嗯、
你们俩眼神接触的那一瞬间你都觉得我操心里太甜了。
对对对，它是一个很甜蜜的东西。
对，
现在想起来还是在学校里面的那种感情会比较纯粹一点。
对, 对, 对，
就是真的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想跟你在一块儿这种感觉。
对，而小时候咱也不会考虑有钱没钱这件事儿。
是，对，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区别。然后我记得就是刚好赵老师说完然后我就极限一换一我也可以说一段。然后初中的说完我们可以说点高中阶段的事儿。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比初中稍微好点，但初中可能就算要发生亲密关系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弄，就说到这个还能牵扯到有关性教育上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代人，我不知道赵老师的接触的 教育的渠道是什么，反正就是没有，就相当于没有。就是我记得初中我们也尝试过，就是发生一些亲密关系，但是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弄，就很尴尬，就是对人体的构造甚至都不太清楚，也不知道器官长什么样子，纯粹就是一种瞎胡来，然后灯一关，然后更看不见了，都就是哪儿跟哪儿都不知道，然后就是纯粹是一种就是胡来。
但是咱其实
摸索，
咱小时候也是就是没经历过这些教育，
对，没经历过教育，真的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弄。你说看片儿吧，我不知道男生可能会看的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看的没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初中嘛，可能还没开始看呢，是真的对这件事儿纯粹处于一种完全黑，就是脑子一黑的那种感觉，就是啥也不知道。
对，
然后只能是任人摆布啊，确实啥也不知道。对，所以现在一想，就是如果能有一些渠道，他正大光明的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你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他也都会好一些。包括我们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听到说，哎，你听说了吗？谁谁谁怀孕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就是对这件事就是又好奇，然后又觉得他很危险，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整个初中谈恋爱都是那种感觉。
对。惶惶不可终日的，
哎，对，就是有点懵懵的。但高中的时候懂了一些事儿的时候就好多了，感觉就是人慢慢向成年人的那个阶段去过渡的时候，就是心里脑子什么都稍微成熟一点，心智成熟一点。我记着我高中谈的那个男朋友，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初恋的男朋友。因为我第一个初恋男朋友太扯淡了，我甚至都不想提他。要不是查老师问，真的是这人我提都不想提。
明白。
对，高中的那个男朋友，他整个人就是人也很不错，性格什么的都很好的一个男孩，也是同桌。我很容易跟同桌谈恋爱，我不知道为啥。
我觉得就是因为同桌啊，包括是在一个环境下，就大家很容易从一种同志的情谊生。而你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肯定很快就能
对
就是蹭出爱的火花。
是，就尤其是在学校那个环境里面，你很早就要跑去上早自习，然后很晚去下晚自习，同桌就是你每天要相处接近十几个小时的那个人，你很难不对着一个接近就是
又不错的人，
就又不错，然后他每天要跟你待十几个小时，他还是个异性，这就很容易就谈恋爱。
对，
当时我记得那个男生是一个是一个打篮球的男生。
哇，那更好了。
对，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我们高中那个篮球场的那个场边，我们中午和闺蜜吃完饭就会绕着篮球场边去散步嘛，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没事儿，实际上是去偷看喜欢的男生打篮球。
这事儿太浪漫了。
对，就是在那块绕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跟有病似的，跟那个驴拉磨呀，就是没完没了的，就绕着那个场子转圈，
绕场子转圈，然后假装自己在遛弯儿
啊，假装自己啥事儿没有，然后有的时候还装模作样拿个单词本，哎，我在这背单词呢，我可没来看你啊，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就是。也不学习，就盯着人家偷瞄，看人家投篮，看人家打球啊，看人家就是男生运动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比较幼稚，但是也真的是比较甜蜜的一件事。包括我们到高一的后半学期，有一个篮球比赛，我们那边也是讲一些什么所谓的素质教育，什么办一些比赛啊、艺术节什么的。然后真的正儿八经办了一个篮球比赛，就是十几个班、十个班一块儿去打球，然后最后比一个第一出来。刚好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男朋友，他就是那个我们班篮球比赛的队长还是什么的，我忘了。
你觉得特帅？
哎呀，我就觉得你，但关键是他其实个子长得不高，但是他球打得特别好。对，就是我就一开始我就是觉得这个男生的魅力就在于他能把这件事儿做好。对，就是他其实在天赋上没有说长得个子很高啊，所以他很能打篮球，他其实个子很普通，但是他的那个技术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脑子很聪明，就还是一种就是母强，就是觉得人脑，对，就是脑子聪明的人就是很喜欢。然后他我记得是那个打比赛的时候赢了吧，然后整个班全班都很激动很开心，在喊，然后喊他的名字，然后我就站在场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从那个球场上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围住了，然后他就瞪了个大眼睛，然后在那看我，然后我看他，他看我，我看他，他看我，但是我们班主任在旁边，就是不然他 他可能就朝我这儿奔过来了，但是他什么也不能做，然后我们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是老师在旁边嘛，就是连碰都不敢碰一下，手都不能拉一下那种。然后之后回到教室之后，就是教室里面大家都已经放学了走了之后，然后我记得他就才我俩才就是一块儿就在教室里面就抱在一块儿，就感觉特别开心，就是因为他比赛赢了我也很开心，然后他比赛赢他也很开心，
真美好，
就是特别美好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只能停留在学生时代，
对，只能
对对对对，就只有放学一块儿走路啊，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谈恋爱是比较好的，就夏天就是跟那个恋爱好像是绑定在一块儿的，我记得就比较清楚的一些场景都是夏天，然后天上可能还下一点那种蒙蒙的小雨，尤其夏天下雨又不冷嘛，打在身上就软软的还挺舒服的，然后俩人就拉着手在学校后面走路啊什么的，然后又害怕被人撞见，因为我们那边管得很严，就早恋查得非常的严，所以又有一种那种禁忌的感觉吧，害怕被任何老师看见，害怕被教导主任看见，害怕被家长看见，然后就是偷拉一下手，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自己的暗号什么的，
哦，
对，就是谈恋爱，对，会有一些小暗号嘛，然后就可能会说一些小暗号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感觉还在那个 QQ 空间的留言板里面去留那个暗号，就是这种小伎俩。
哦，
对
对
对对，
其实现在成年人恋爱也有好多时候会用这些，我觉得
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学生时代就是沿用下来的一些习惯，
挺甜蜜的。我觉得
对对对，是。
哎，我刚才郭老师说这个篮球这件事，我还挺遗憾的，因为小时候。这个学校小，他没有足球场，但我是只踢足球。
嗯，
然后我也特期待有能有喜欢我的女孩，我喜欢的女孩都看我踢足球。
对对对，我不知道就是男生在踢球的时候会不会去看一下边上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来看自己。
会的会的。
那如果有的话，自己会就是特别卖力的去踢吗？
我觉得会吧，
是吧？
肯定更勇敢啊！
哦，更要显着自己一点，
更显逞能一下吧。
啊，对，其实我就一直特别好奇，就是我在看别人的那个时候，别人的心情是什么样？
对，肯定是这
种。对，
就如果他要喜欢你的话，他肯定是这种心情。
嗯，就是他如果看到了有女生在看他的话，他就会就是打得更。
对
、哦，明白明白。
这肯定你那个高中时期的男朋友，因为看见了你，所以才。战斗力爆棚
哦，这样现在想起来真的挺逗的，包括这个高中男生，我想想看，我们可能是2009年做同桌，2010年我跟他谈恋爱，现在已经2022年了嘛，就是可能认识了一个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到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在谈恋爱，就是我本来都觉得要跟这个人可能要结婚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就只分开又和好，分开又和好，然后到我研究生的时候我又跟他和好过一次，但是那一次就是再分开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俩就5年都没有再加过微信，他把我微信删了、这个男生把我微信删了之后，就是我这个前男友，他把我微信删了之后他再也没有把我加回来，因为以前他老删我微信，然后他把我删了之后，他有的时候喝多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就给我打过来，或者说再把我加回来什么的。但是这一次我去看，我说，然后我当时就想，哎，我看你这次什么时候加我？这一等，我等了5年的，到现在还没加我。
啊、
对对对，挺好玩的。
是，但是我觉得郭老师也是属于那种不会，就是说你删了就删了呗，我当没发生。就男的就更生气了。
哎，对他可能等着我加他。
不过男孩年轻的时候就是容易上头的那个年纪，确实爱删人。
嗯，对。
确实爱删人，不合意了就删人。
嗯，
真的
是
我身边人，我身边有男孩就是这样，就是但是女孩不会，就是一般我感觉就是如果男孩删了女孩，女孩不会加男孩的，
就有点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拉不下脸的问题，
谁加了就输了。
对，就是我加你我就输了呀，这不就是我低你一头吗？这对吧？
不能输，绝对
不能输。就有的人他就可以咬牙。这么多年我就是不加，然后我忍了5年我就是不加，我还接着忍下去，我可能忍个10年8年我还是不加他。
啊，
对。
然后都到80了加了。
对，到八到临死的时候说哎你把我加回来吧。
我当年错了。我当年错了。
嗯、对。
哎，不过哎确实就是瓜老师这个还能延续挺长时间的，就是研究生的那个时候。但是我的好多这个朋友就已经到了这个不就是好过的。就已经到了就没有联系的阶段了，
嗯，
但大部分就没有。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这个缘分还有人的磁场是挺神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注定在一个什么时间段会跟这个人碰到，然后这个人注定会陪你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然后他再离开或者他再回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挺玄学的东西，像是磁场一样。对，就有的时候你想，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网上说他分手难受，然后我看一些心理学家给他那些人写的一些安慰他的话呀什么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分手我也很难受，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要走呢，或者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喜欢我呢。这个有的时候人走到终极的时候他就要求助于玄学，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磁场问题。
我觉得磁场问题是说得通的，这
对，
就有些时候你遇见的这个人他就是不能说是自己给骗自己吧，但他就是有很多巧合和命中注定的那种感觉。
是，就是你恰好要在这个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是也命中注定你恰好就到这个时间你不能跟他待在一块了，他就是要走了，因为他也要去有他的事儿，就是他会进入下一个他的那另外一个磁场去，这个东西是你阻拦不了的。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就是强制把一个什么东西给他复合回来啊，或者说我要挽回一个谁啊，
太难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就是你除非给他下蛊，就算你给他下蛊你也是强制再去改变一个宇宙规律，就是没有必要。
对
对，
而且其实我感觉我在别的地儿还挺唯物的，但是在感情的这件事上我觉得就是感情这件事就是你比如你到了一个时候他就是你要一定会遇见他就一定会遇见，无论你以什么方式规避也好，或者是挽留也好，你都是会发生的这件事儿。
是的，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有时候也挺
说不清楚，
对，挺奇妙的吧。我觉得挺奇妙的，
是是是，
但是就在那一刻你上头的那一刻你就下不了了，就已经。
对，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男生，他就是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非常的短，其实就是没有过去很久的一个事儿，就是今年的事儿。然后就是我在想，就是我当时就会想不通，就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我们俩碰见了，
嗯，
然后我们是老同学，我们碰见了，然后我们要在一块儿，然后就是两天我们就在一块儿
啊，
对，就是跟疯了呀，就跟俩疯子
上头了，
就上头就不行，今天一定要在一块儿，
嗯，
然后在一块儿都一个月，然后他就说我不想在一块儿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嘿，你这他妈耍我呀。
但
对，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磁场的问题。
对
对，我后来我就想它其实就是一个磁场运行的问题。
但我其实你再这么一想，但其实他要这样的话他其实也挺真诚的，没耽误你事儿，
嗯，对，谁也不耽误谁。
对对对。但是一般遇见就是假如遇见就是有时候有的人对你特上头，但是你不是就你不 OK 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是必须得立刻拒绝，我特受不了就是这种情况，
嗯，对，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换到自己身上其实也挺难受的，就是你试想一下，就是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他对你上头，他追着你，然后要对你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然后跟你说一些一大堆他有多喜欢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完全对这个人没感觉的话，他会是一种非常有负罪感的负担。
对对对，
就感觉自己在道德上就是哎呀怎么弄都不对啊，这怎么办，怎么能把这人就给他安抚过去呢，就这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
哦。
对
对啊，哎，那你遇见的这种事儿你一般是直说还是你前，我在我前期啊，我觉得咱俩生活背景应该还挺像，就是有些时候不忍心说一些伤人的话，
对，
就我一开始发现我也是这么做，但发现你越这么做的话他越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给人带来很大的苦恼。然后后来我再遇见的时候我是选择直接说。
对，我现在还处于一种不好意思说的状态。
明白明白。
对，我现在碰见那种可能一上来就是人家上头你不上头的时候。
那太可怕了。
对，就是就不同频，你说这种东西感情就是一种很玄学的东西。你按理来说就是大家如果在一个频道上那太好了啊，那干柴烈火的那多好啊，但有的时候就是老天爷跟玩你啊。他就让你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有什么办法，你对这人就是不喜欢，
嗯，
然后我只能就是一般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回人家，或者说跟人家就是糊弄一下，糊弄糊弄，然后就想着时间长了他可能就对我就没什么感觉了，就给他糊弄过去了，因为可能说狠话就是对说话的那个人肯定也有一定的负担嘛。
对对对，
就需要
勇气，
双向
的，双向
的，这件事儿需要勇气的，就把它说出去，所以其实也本质就是懦弱不敢说，所以才一直拖着拖着拖着，
嗯，
其实有些女生挺好玩的一个点就是她是很乐意自己有舔狗的， 就是我知道就有很多女生，就我身边也有啊，就好朋友闺蜜什么的，就是大家也会想要让一些这样，最好就是身边有一些这样的男生在，他可能跟你的关系不是男女朋友，但是他也不会就是把你追到，
明白明白。
对，他就处于一种那样的很微妙的状态里，但是他得在，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能找到他，就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这样的关系，但其实他就是在网上是一种就是被谴责的东西。
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当代人的精神需要，有点
对对，
真的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能理解有时候他们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太孤独了，
嗯，
就是而且
很孤独，
而且包括就是现在感觉谈恋爱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你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太在意吧，就是这种事儿，
是，
而且感觉就那种就有这么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慰藉可能。
嗯，人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怕输的状态，前两天写那个恋爱脑的稿子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恋爱这件事儿，就是各种的想啊，思考，
王宝钏挖野菜，
对对对，就思考这件事儿。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现在人比较怕输，就是他害怕自己落单儿，因为就是我们总是在参加一种军备竞赛，就是对方那边就是其实你自己想啊，如果对方有三个舔狗你也有三个舔狗，你们应该谁也不会埋怨谁，如果对方没有舔狗你有三个舔狗，对方一定会让你把三个舔狗都删了。对，就是他就属于我不能输的一种状态里面，
是出于这种吗？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哦，对，我身边有人会这么觉得，就他会把就是，
嗯，
这种人当做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
对
对对对，但是
人际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事儿也没法拿一方法论去套，我觉得。
对，
就有时候他，
嗯，
而且未必他们就不喜欢这些所谓的舔狗。
嗯，对，其实就是之前和另外一个朋友聊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人，就是他对待感情是，
嗯，
就是
不揉沙子。
对，不揉一点沙子，非黑即白，就这个世界只有两种颜色，就是黑色和白色，
啊，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际关系，就是我跟你好和我不跟你好，
啊，
对，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有的时候我给他解释，就是所谓就是舔狗啊，也是互联网给的这些关系起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词儿吧，但他其实这种关系一直都存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就存在，那会儿还没有舔狗这个名词呢，那怎么称呼他们呀，那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呗，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是我们现在就只能说用舔狗来指代这个人，这个角色哈。对，就有的时候这个当事人真的不喜欢这个舔狗吗？他其实是喜欢的，因为他是很复杂的，这个情绪是人性是很复杂的。
对
对
对, 对，就像那个金那个写那繁花那叫金宇澄说的，
金宇澄对，
他说那个他最不喜欢渣男这个词。
对，是的，
说这个复杂嘛。
对，人是复杂的，渣男其实也有他的一些人性多面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去了解他的话，你愿意跟他坐下来聊聊他的原生家庭，聊聊他的情史什么的，
愿意跟他喝一杯白牛二的话，
对对对，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就是他是怎么成为一个渣男的。
明白。
对，其实我那天想到我跟一个男生聊天的时候，
嗯，
然后他就说他是一个渣男怎么怎么样，他欺骗女孩或者说他出去出轨，
那他肯定不是渣男。
对，就是对，他就说什么他出去出轨了，他怎么对不起女朋友了，怎么怎么样，然后
那他这儿搁这儿把你当主教呢，
啊，就是是啊，可说呢，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其实你的这个东西不要给自己往，就是现在就是那些男生，我觉得他觉得他自称渣男的时候他心里是爽的。
哦，
对，因为渣男是有门槛的，证明我有一定的那种人际魅力，或者我有一定的颜值也好，或者钱也好，就是说我当渣男我是有资本的嘛。你是一天桥底下睡大街的，你去当渣男，谁给你谁让你渣呢？对吧？那肯定是我长得又帅，然后我又有钱，工作又好，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才有女孩喜欢我，我才有渣的这个资本嘛。
嗯，
我说其实就是你说你自己是渣男的时候，心里是挺爽的吧，
你抛弃他了，
就是，
对吧，
对对对，我说你其实心里挺爽的，你觉得你看，哎，我玩弄了两个女孩的感情啊，
他其实在炫耀，
对，他其实是在炫耀，他其实是在说，哎呀我伤害了人，哎呀我真不是个东西怎么样，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是在炫耀，我说你包括你做不出来选择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背后你去扎别人是你自己的一种懦弱的体现啊。
嗯，
对，就是你最后还把它变成一种炫耀的资本，但是本质上你的那个内心是很虚的，很懦弱的，你做不出来选择，然后你在两个人里面就是犹豫啊徘徊啊什么的，然后给他说的差点没把我拉黑了，就
说急了是吧，
说急了我不敢再说了。
都是你怎么说，你说你在两个人中间徘徊。
对，我说你在两个人中间徘徊，然后你本质上其实挺懦弱的。对，然后他就说急了。
你现在有点暴打这社交平台的意思呀，我一看你。
对，我给人说急了，我也有点抱歉。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挺逗的，但是他要敢说，那你就得接经得住别人剖析呗，要不你就别说呀。
对，就是你既然干了这个事儿，然后你也愿意跟人分享的话，那你上赶着让我骂呗。对，
那你先治了几个？
没有没有，我也没治几个，就这一个。其实对，
那他其实这人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吧？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人他能承认自己出轨，我觉得就挺好。就很多人他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儿。
明白。嗨，就更多人是自古风流多狂事。
嗯，对。
哎，咱们这个刚才聊完了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纯真恋爱啊，
嗯，
接茬聊聊咱们人生中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比如说这《纯爱战神》里啊，绿这个字儿是这故事中的一个核心。咱们就聊聊这个被绿的经历吧。
哎，
我先吧，
真的是惨痛的故事呀。
我先吧，
来惨绿少年。
来，我初二的时候好了一个87年的英语老师，
传奇啊，
那个助教是。
差了多少岁？
差4岁。
牛逼。
差4岁，然后那个好的时候，就好了几年，好几年，
好几年，
2-3年吧。
嗯。
但我中间也不是，就因为你想他当时我上初中，他上大学了都，就半不拉拉的那种。然后后来是怎么着？后来是他工作了，他当老师了，当老师了。然后就那会儿还觉得挺好的。那天我还记得风和日丽，阳光正好，我在家里打着魔兽，无所事事。然后他
打着魔兽，
对，那会儿他刚用 iPhone 4，iPhone 4那一年。
那上学那会儿，
对 iPhone 4那一年，然后我用的还是索爱呢吧，还是什么呀？反正一破手机，他给我发短信说咱俩就到这儿吧，就类似于这种话。我说嘿，我说因为平时这种事儿挺多的，你知道吧？我说你什么意思？就没当回事儿。后来两天没联系我，我说那你这不行，我说这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就突然间不好了呢？他说不行，我得结婚了。我说
暴击。
我说那你这也不着急啊？他说我这已经找好了。我说谁啊？他说他们学校的英语那个，他是英语老师，找了一数学老师还是语文老师还是什么老师，反正也是主科老师。我当时那个年纪，那你要被绿了，那我肯定很生气啊。我想杀了你。
血气方刚的。
我想杀了你，但是我都准备去了，我走了一半就想算了，这是绝对从我们家立交桥过去的时候，我说算了。一是觉得都已经这样了，何必呢？二是觉得我要过去还挺远呢，算了，
懒，
我就回去了。
你差一点也成纯爱战神了，千里走单骑。
那会儿没防疫政策，应该没保安拦我。然后反正那会儿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然后就回家难过了2天。然后管家里要钱，去一趟西藏疗疗伤。然后起火了。
哎呀，这真的是，
就是这事儿，就后来这女孩结婚了，跟那男孩，然后又去日本留学了。日本留学完了之后，然后我看他那会儿，我就关注他一阵微博，然后从那个日本回来了。从日本回来之后，然后那个又跟那个人离婚了，又结了一个，然后现在生了俩孩子，好像是。
挺好的，其实
挺好，但是就已经对就过去那种喜欢啊、快乐呀、喜欢、快乐、生气、恼怒，就已经完全无所谓，就感觉就是像在一个陌生人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完全无感，就原来你可能还想跟他说说话，现在你就完全不想说话了。
这就是扎老师被绿的过程。
对，
还被绿过吗？
就这一次吧。
那保持的挺好的，其实。
这玩了一大的呀。
这是人家直接结婚了，你这个玩大了。
玩大了，这绝对是玩大了。但是这个事儿也赶几年，得10年了。
是吗？
得10年了，没10年也有8-9年了。
我反正是经常被绿的那种人，我甚至就是已经感觉到我每一段那个谈恋爱的结束就有那么几年啊，我的结束的结果都是被绿了然后结束，所以我都已经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反正就是总是 总是三个人的电影。
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都有问题。
对，我碰见的人男的都有问题，都是最后谈着谈着就觉得那可能我自己也有问题吧。
不，这肯定不是概率性事件了。
这对，反正碰上男的他都是最后喜欢别人了。然后我也不知道男的是怎么想，你喜欢别人这件事儿和分手这件事儿，他基本上就是老是不同步，他总是就是我又喜欢你又喜欢他，我能怎么办呢？
我也很难过啊。
对，我也很难过呀，那我也很爱你啊，那我也很爱他呀，那我也很苦恼为什么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这种话都说出来。
没有，他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能喜欢两个人的话，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多好。
就是不负如来不负卿呗。
对，但是就没办法呀，就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其实那种类似于捉奸在床的事儿也发生过，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发生过那种哐哐砸门，然后里头慢慢悠悠开门，然后衣衫不整，然后屋里有一个女的，然后发现是他新女朋友，就这种事儿，哎，这三十年都不知道该怎么过来，就也经历过。反正现在就是看见被绿这件事儿吧，已经麻了，没感觉了。哪怕就是说今天来一个人把我绿了，我可能已经不会有五年前或者十年前那种，就是我想杀你们所有人，或者说我想自杀，或者我就要干一些很极端的事儿，我要杀人放火，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了，就只有说那就那样呗，你把我绿了我也绿你，就这样呗，就只有这种感觉了。大家就经常说那个绿人者人恒绿之吗，
阿泰的名言。
他其实是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就只要你绿过别人，日后世界会用同样的方式还给你。对。
但哎，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吧。然后但是我分享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就我那个朋友是有点钱家里，然后他自己花钱也大手大脚，然后就特爱去歌厅。然后他原来好了一个女朋友，好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他在歌厅里喜欢上歌厅的那个就是陪酒女孩了。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男孩都就我身边的男孩
都喜欢
他，特喜欢那种声色犬马之地工作的女孩。
我觉得是一种胜负情节
啊，
就是那种想把人救出来的情节。就是
我明白了，男的的两个爱好，逼良为娼和
劝鸡从良。对，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情节在作祟吧，因为男生就是很多男生有一种就是从高俯视低的那种感觉，他希望他看到这样的工作的女孩，他会有一种怜悯的感觉，就是一种雄性对雌性本来就会有一些怜悯的感觉，再加上社会地位不一样，工作啊各种方面阶级不一样，那个怜悯一下被放大了，在那种怜悯放大的情况下，就很多男的会做出那种他看见一些那种工作的女孩，他会有一种我就是那个拯救他的人的那种光环，
拯救者，
对，拯救者光环，他会给自己戴上这种光环，说就是我了，这个救他的人一定就是我了，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那其实这么要分析的话，那他其实跟男子气概很有关系
啊。是的，是的，
就传统男子气概对男性的那种给我冲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他在那一刻他其实是一种英雄，因为他想给这一个陪酒的女孩去做那个英雄。
对，
哪怕就是他一个人的英雄也好，他就是想去逞一下那个英雄，
开着奥迪的白马王子。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反正就他这样了，然后他当时就是跟那女孩就非常的那什么，然后就我们身边人就管那个女孩会，就是他是四川，就管叫小四川嘛，然后就说都劝他说你别这么搞了，说你这个就他女，其实他当时的那个女朋友对他挺好的，因为他知道那个男孩不太 OK， 但是又喜欢他，就是你出去玩都行无所谓，但是你就必须得爱我就行了，但是他非得跟那女孩同居，然后那女孩觉得不对劲，给他车上装追踪器，然后最后追踪器之后追踪到这个地儿，然后看见他下楼扔垃圾，然后他去翻垃圾看那个门牌号，然后一块捉的那男孩。
我的天，这太刺激了。
对对对，
他当场打起来了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直接就是把他给叫出来了。
哦，
他没打那女孩。
嗯，
我觉得这点他还挺好，
挺好，挺好。
对对对，他带着另外一个女孩过去的，
嗯，
把这事儿说了，说了之后就分手了，然后最后这个男孩也失去了一个比较喜欢自己的女孩。
那他的活该。
对对对，是
他真活该。
是，但是那个女孩的韧性还挺强的，你像从家里装监视器到他们晚上啊，冬天晚上在 就他们那个女孩没车，
嗯，
她在楼门道里看那个她定位的这个门洞那垃圾桶，看她男朋友穿睡衣下来扔垃圾，
嗯，
她又过去翻垃圾，你想想这个过程和心路，真是很痛苦。
我觉得对她挺坚强的一个女孩，
对，
对，
但是那女孩现在过得挺不错的，就是也是找了一个应该是比她还有钱的人，
嗯，
然后就是生活在一起，就是岁数比她大，可能形象上不好，但是。应该挺疼他的吧，
嗯，
我觉得。
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被绿了或者怎么样啊，你也经历过那种翻人垃圾桶然后很隐忍很痛苦那种，在楼下看着楼上一包烟都抽完了，然后后槽牙都咬碎了的那种时候啊，肯定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特别不公平，就凭什么祸害我呀，凭什么这种事儿能落到我头上，就恶心我一个人怎么样。但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能量守恒的，就是你遭过的这些罪它以后会变成你的福气，只能这么说吧，就是不用自怨自艾吧，反正对
对，
就是绿你的那个人他以后会一定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也会有报应，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其实我也绿过别人，我也被别人绿过，但是我绿别人他出于一种报复性心态了，已经就是人已经病态了。因为我觉得别人绿我，然后为什么总是我倒霉，然后我也要出去绿一绿别人，然后才能捡回一点我的那个人性，不然我就觉得我都要崩溃了，所以我就是我也绿别人。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能量守恒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公平的守恒循环，它可能是一个不公平的守恒。比如说我被绿，然后我再去绿我的下一任，我的下一任再去绿他的下一任，然后这样形成了一种很恶性
人体蜈蚣，
对，最后就变成人体蜈蚣，这个仇永远都报不到点儿上去，所以他就很奇怪，所以建议大家都不要再绿人了。
但其实你发现没发现，就是虽然这件事儿它在道德上从咱们小时候接受的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咱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
嗯，
但有时候你还是会出现问题，
对，
就是你情不自禁的会喜欢上别人这件事儿，
是，对，就是有的时候。嗯，怎么说，就是你跟一些比较极端的朋友说这个东西，他可能真的不理解，因为在他的那个道德观和价值观里面，
他可能只有黑和白吧，
对，他觉得就是人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你中间开任何小差就是你有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就是掏心窝的说，人都有开小差的时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认清自己到底喜欢哪一个人，这是最关键的。
对，开小差这种东西养活了多少文学作品呢，文学电影那些东西故事其实很多都是开小差得来的嘛。
对，
就是你痛苦的那个根源就在于你以为你就是喜欢这个人，直到你碰见了另外一个人，你发现哎，我怎么还喜欢另外一个人，哎，我怎么可能就同时喜欢两个人。但事实上就是活的时间够久，就会发现人就是可以同时喜欢两个人三个人的，
而且还有求而不得，
对，
然后你很多困难的时候，这种问题就是说实话，他既然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种问题，还有道德的批判也好啊，描写也好，
嗯，
那肯定是它是一个人类共有的问题，
对，人性的一种弱点吧。这种弱点就构成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矛盾，然后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名著啊、电影啊这些东西，虐呀，啊，什么的乱吧，虐恋了，怎么样了。你喜欢我，我喜欢他，他喜欢你的这种东西，这种事儿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件事儿吧，
对对对，
一个老故事。
只要你还年轻，然后还在就是有荷尔蒙产生吧，我觉得就肯定这种事儿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对，
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实质上，他肯定都会
都得经历。对，就是不用害怕这件事儿，等你真的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那个感觉吧，反正。
这个
痛苦是肯定是痛苦了，但是人就是因为痛苦才活着的嘛。
对，就是这种感觉的时候，你越痛苦的时候，你其实会越迷恋这种情况，有些时候。
嗯，就有点受虐体质。
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对对对。
行，那我们聊了这个纯爱，又聊了关于利的一些并不主流的看法。
嗯，非主流看法。
对对对，就是一些关于中间地带的看法。
嗯。
然后我们再聊聊最后一个问题吧。就聊聊从纯爱战神到现在的这种灰色地带的开放，不能说开放吧，就是从一种原教旨的纯爱变成现在一种 更加
复杂了，
复杂成熟的恋爱，就是你现在会期待怎样的爱情呢？这个话题好
好肉麻，
好浪漫。
我以为想说好肉麻呀。我发现就是包括不管是我自己去谈恋爱的过程，还是我写稿子去找一些东西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过程，我发现也不是看书吧，就是看一些网上的人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谈恋爱可能更像一种推拉和博弈。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好朋友，她最近也在谈恋爱，一个我的闺蜜，她在国外，然后她喜欢一个男孩，但是她感觉那个男孩也喜欢她，两个人谁都不说谁喜欢谁，两个人把觉都睡了，然后也不开口说谁喜欢谁，就是一种推拉，就是今天你往前走了两厘米，明天我也可以往前走两厘米，但是2.5厘米我都不走，因为我比你多走0.5我累着了，就是怎么说，就是我多走了那0.5我就输了。所以说我看着，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看着就是现在人谈恋爱，我也觉得很累，因为这个女孩她以前跟我是高中同学，以她的那个性格，她就是那种喜欢她当时的男朋友就往前冲，直接冲，就是干，往死了干，就是我直接就冲上99米，你一步都不用走，我直接朝你就是百米冲刺，然后我就把你冲死，呵呵，把你扑倒，就是那种。但是她现在她也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她长大之后，她看到一个喜欢的男孩，她也收敛，她也就是对方走多少我走多少，咱们就是像下棋一样，你走一个子儿，我走一个子儿，谁也别多走，然后我们再去看后面会怎么样，就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理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是看到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到了，说哎，果然就是人到成年之后去谈恋爱，再也没有那种以前那种疯了吧唧的劲儿了。
嗯，我觉得其实这点，我觉得。瓜老师觉得是博弈，但其实我身边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但我觉得反而是一种试探吧，就成年人更恋爱，就是更讲究一些体面，就是更怕什么呢，我觉得更怕的是就是你喜欢他不喜欢你，
被拒绝，
对，就很尴尬，
对，很尴尬，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如果这种被尴尬之后，你可能就内心喜欢他，但你连朋友都做不成，这可能，
对，
这可能
太尴尬了，
可能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我觉得就在这种你朋友那种情况，还有我朋友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这样。然后，
对，
但是他们之所以还保持这种关系，又彼此太喜欢了，那没办法。就有时候可能成年人更承认一件事，就是有时候就留下比一些真正的实质上的进展要更重要。
嗯，
或许啊，我觉得可能是。
是，我也觉得就是不敢说喜欢了，哪怕我现在。跟一个男生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约会，哪怕就是我们就是有亲密关系，但是就不敢，就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它逐渐的
很微妙，
对，很微妙，它逐渐的活成了我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看一些美国电影和欧洲电影里面的人的状态，对，我看不懂，我当时就会觉得为什么呢，你们俩什么都干了，你们俩就谈恋爱呗，这有啥难，就尤其是美国电影，
对对对，
因为美国约会文化它很流行嘛，
还有日本的也，
对，就是我当时就是十几岁十七八岁，我就想这有啥在那纠结的呀，你俩就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呗，这就水到渠成啊，这有啥好纠结的呀，
子子孙孙无穷尽，
对啊。然后直到我到30岁的时候，我真的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发现就是什么都做了，但是你跟他还是什么都不能说，就是你不敢跟他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说这句话太严重了，我现在才明白美国人说的就是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些话是会吓跑人的，
对对对
对，这是我到30岁才明白的事，为什么这句话会吓跑人，就落到我自己身上，我也不敢说，就是我可以跟你干所有事，但是我真的不敢说我喜欢你，因为我害怕我一说我喜欢你这几个字，这个人就说你是不是要赖上我了，那我就走了，那我可撤了啊，就是对，就现在真的有点悲哀了。
其实有点像猜盲盒这个情况。
对，
这种情况有点像猜盲盒，就是大家就是都害怕失去的是这个人，就更关注的是我喜欢这个人。但他尽管你摸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他喜欢不喜欢你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你就是想留下他。
嗯，对。
然后跟他或许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件事儿都没有比他在你旁边更重要。
嗯，是。是这样，
我觉得是啊，
哎，动情了，情到深处了。
没有没有，咱们这都是这个经历的一些经历， 就确实是跟哎，反正有时候我看网上，就大家对于纯粹恋爱的那种时候，就是我是很不理解，就是在成年之后这种单纯是怎么还能继续保持的？其实，
嗯，对，我觉得就反正我遇不到了，就包括因为对面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是那样人，所以就很难再有那种很纯爱、很单纯的感觉了。
嗯，
很少，因为一上来可能先会你自己脑子就忍不住给这个人打分儿。给他的那个身材样貌资源啊工作就学历各方面就是你自己都没忍住你也不知道为啥然后你就给他哐哐哐哐把分都打出来了我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块儿或者说这个人就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 OK 到这儿就行了不用再往下走了、
嗯、
对就是你脑子可能就是你都没反应过来你就把这些事儿都干了
哎不过仔细说来就我虽然没有过想那么多，但是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东西，有这种标准的吧。就是比如首先得穿得好看，
嗯，
长得好看，有意思，
嗯嗯，
然后有爱好，然后有自己热爱的东西，这种，
嗯，
就可能虽然是一些潜在的东西，但它其实一些符号背后，可能它代表了很多别的东西。
嗯，对。哎，话说回来，就真的还挺怀念那种以前十几岁的时候那种谈恋爱。不会看这个人家里有没有钱长得怎么样、哎、那时候长得怎么样还是挺重要也不会看他学习好不好
但其实现在长得重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一直长得很重要这个就是、哎、长得就是很重要
太吃脸太吃脸
对吃脸没办法是是我们俩都吃脸
吃脸
对
哎反正哎你所但是我觉得小时候恋爱跟咱们长大恋爱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小时候穷
小时候穷，对，
小时候穷，很多想法是实现不了的。
对，那种有一种贫穷的浪漫感，就是买那种很廉价的东西，然后过一种很廉价的那种生活，然后但是就是还很开心，吃的也是非常便宜的那种地摊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有一种贫穷的快乐。
对，
对，
没错。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咱们也能复刻这种感情嘛，就只要你不会想太多的话、
嗯、
就是你只是想我喜欢他然后我想跟他快快乐乐的每天，我觉得其实不涉及到很多就是更成年人的爱情的这点，还是能复刻回小时候那种情况。
嗯，
我个人的观点啊，
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自己所爱
高中班恋爱的感觉啊。
是，然后就如果有喜欢的人也进一步试探一下万一呢，
所以就是大家都好好找个对象，
好的，
度过这个冬天。行，
好，
那今天咱就到这儿
到这儿，
行，那大家拜拜
拜拜。